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台长信箱，我是小袁。那今天呢，我们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一下，也分享一下最近一些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是6月4日，就是在推特上面是特别红火的一个话题，就是64。33周年，那么在国内的社交媒体基本上是删光了，你就算用各种变通的方式去发，基本上也会被删光了。那么就是在国内是不能够讨论这个话题的。那么现在这个64这个事情，就是33年，为什么到现在会在海外的，就是不管是政府啊媒体会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呢，就是主要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的这个国际形势是变得更加可以说是变得更加坏了。那么中美关系啊也就是非常的恶化。那么这里面就是说64跟现在这个中国走到这一步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是肯定的。因为如果当时64就是政府不镇压，那么现在中国可以说是可能是一个民主化的一个国家。但是当时镇压了之后中国就走上了，虽然说是有一段时间经济进行改革，但是呢政治没有改革。政治没改革之后，最后还是拖累了经济啊，所以呢，这个，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在这个反思这个64的这个事件。那么现在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文章在不管是像美国之音啊，还有自由亚洲电台啊，都在挖啊，就是当初64之前。为什么邓小平会下令开枪？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当时，邓小平不是那个，并不是政治局常委。然后呢，当时政治局常委有五个人，常委是可以决定做什么事情的，但是呢，最后呢还是邓小平说了算啊。所以呢，这个事情，最终呢酿成这么大的事件，就是说虽然说64之后中国的经济特别是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就是经济进行改革之后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近期一直到现在，就是中美贸易战之前可能还好一点，但是这几年随着疫情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因素，就是包括香港啊，然后还有新疆啊，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当然疫情处理啊什么东西，都使中国的国际环境确实是越来越差劲。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其实不能够说如果，因为这个就是假设性的一个就基本上是不能够成立的，对吧？但是我们还是假设，如果就是说那个64不发生，那么就是不镇压当时如果中国能够就是政治也改革，就是放弃四个坚持，对吧？当时什么共产党领导啊，社会主义什么制度啊，什么东西，那四个基本原则，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放弃的话，那么中国可能是慢慢的走上一个民主社会，那么这个基本上是可以说是软着陆了。那么之后其实江泽民当总书记的时候也是有机会的，就是说他毕竟提出了三个代表，然后代表是广大这个劳动人民最根本的利益，那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呢，这个还是毕竟是代表人民的，对吧？那么 之后就是每一年就是每一任这个最高领导人上任，他都基本上都改了。那么三个代表到了附近他就不提三个代表。我有提的是科学发展观，然后到了习近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这个一大串，但是呢，那三个代表也不提了。那如果照江泽民那个时候继续做下去，比如说那个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执政党的话，就是一个那慢慢的淡化这个，就是也允许其他政党起来的话，那也是相当些软着陆了。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是如果，但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之后，那么现在在要中国软着陆就比较困难。所以现在很多灾难，就是灾难频发，不仅仅是那个封城的原因，对吧？就是封城啊，疫情啊，那么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还是一个这个一个政党在统治，然后这个就没有办法监督他，然后他如果要往下走，就整个就把这个所有的被统治的人民给往下拉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六四，所以说虽然是33年前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时的学生还有去天安门也好，还是全中国各地也好，去抗议的，去示威的，然后去进行这些争取民主的这个努力，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因为虽然说一开始他是只是胡耀邦去世，然后大家去纪念他，然后后来又提出来打倒关岛，那么到了最后，就是到了后期，就是因为有很多文件，就是特别是就是李鸿章不戒严，就是本来那个赵紫阳去见学生的时候还是承认学生是爱国的，然后赵紫阳是同情学生的，然后那这个时候李鸿突然出来要戒严了，这个时候要去表明是邓小平的意思的话，那么基本上就把那个整个矛头指向邓小平了，然后这个时候又那个时候之后才喊出了打倒共产党这些口号。那么当然，但是要民主、要自由，这个都是能够那个时候就能喊出来，而且学生能够有这么大的胆量，能够做这些事情，确实是还是挺了不起的。因为六四之后的学生，其实中国的学生基本上没有一个是有胆量的，因为可以说是因为中国政府任命了党委书记管住了整个学校，所以学校基本上是。没有学生可能站出来再来示威游行了，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现在学生能够示威游行的可能就是争取一些放假的时间，争取一下什么东西，就基本上跟那个能够达到民主自由这么高度的这种口号或者说意愿的都是很少的。所以呢六四还是一个很值得，我觉得是一个当时参与的所有的人士都是值得钦佩的。而且如果中国那个时候真是一个休止符，就是本来80年代中国这个上世纪80年代发展的还挺好的，然后有个六四一个转机，如果能够把这个政治改革的问题解决的话，中国还是现在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33年来，就是从镇压这个抗议示威者，就失去了，那这些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然后最终导致这个非常这个整个国家民族就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命运，所以还是蛮可惜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相当于是因为今天是6月4日，所以我们就稍微提一下，然后我们也讲一讲，就是协同中国电台今年是成立10周年啊。那么就是首先呢我还是继续提一下我们协同中国电台 是10年前，是从一个课堂作业，就是所谓课堂作业，就是在华盛顿大学的 MBA 的一个课程上面的一个课程作业啊。那么，就是创业的这门课程的作业。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就把电台给做起来了。做了之后，这个10年呢，就是有很多的风风雨雨。那么我们，起起伏伏。我们就是协同中文电台，就是在10年里面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首先，我们是坚持每一天工作日每一天都有新闻节目，对不对？就是那么还有还有其他总共33个节目。那么这些就是还是很多怎么说呢？就是说能够每天播这个新闻，最新鲜的新闻，那么在这个西雅图的华人媒体中还是，只有我们一家，因为其他的比如说报纸啊之类的，那么他们可能是一周才出一次，对吧？那么我们的新闻是每天都有的。那么这个后来就像中文电台除了广播节目之外，还在其他方面就是进行发展，那么包括网站啊，然后。APP，就是然后 YouTube，然后社交网络平台。那么社交网络呢，因为我们就是特别是在YouTube 啊，还有 Facebook，还有推特。推特其实我们是发展的就算是比较小的，然后就是其他都是还是可以的，因为Facebook 应该。group 跟 page 加起来的，不管是 like 的、订阅的跟 follow 的，也应该加起来有6000多，对吧？人不多，那么 YouTube 有5000多，然后我们微博有4万多，但是微博因为，今年开始在禁言啊，然后蜻蜓上面我们是有蜻蜓上面有几万人的那个听众的，然后蜻蜓上面就是有的节目像，有的节目每个节目的点击都有上，就是有5000多的。然后呢，还是可以的，就是它，蜻蜓上面每一天的，就是点击率，就是我们节目的点击率是，有的时候是4000到5000之间啊。所以，那么我们还有 app，还有网站，然后当然还有。广播节目在就是实时就是开车啊或者家里听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我们还是有很多听众的。然后呢，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呢，就是主要就是 Facebook 跟微博，但是呢，因为现在中国的言论现在收紧之后呢，就是这个收听的人数就不是收听的，就是说。收紧之后呢，我们可能要，另外找其他的途径，就是那个，特别是，就是主要把精力放在那个美国的社交媒体，因为，中国的就是现在的舆论环境是越来越差，那么，我们对此其实表示，非常的遗憾，因为其实跟。我们现在中国电台，一方面呢，我们一直是致力于中美的文化交流的，所以呢，这个所以在和中国的合作呢，其实是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所以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呢，我们能够把一些精力，就是包括跟中国的交流的节目啊，然后有些交流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能够参加，在中国举行的一些专业的一些交流会，包括广播节啊，然后那个传媒大会之类的，哈，这些呢都是就全球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之类的。那么我们这种都是本着继续学习交流的目的去的。那么这是有些交流合作。那么我们跟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无锡交通广播都有交。看节目，所以呢，现在都没有终止，就是已经整个时间已经超过4年了。然后，所以呢，这个 这个过程呢，就是我想，我们就是到现在呢，以前完全是没有预料到，就是现在国内的就是舆论环境对我们这个海外的中文媒体会如此的，可以说是如此的恶劣，因为我们其实微博账号就是处于禁言的状态，然后后来开禁之后又发了其实一点政治也不敏感，就是既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啥也没有，就是讨论了一个现象叫论，然后就有的人要跑路嘛，然后中国就出了红头文件，就是禁止进行那个海外资产，就是不是那个资产的验资的一个作为一个公证。那么就这个话题，也就是发表了一句评论，就是如果还不论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论之类的。那么这个就把我们这个整个账号都给消了，就消耗了。那这个我们就觉得是这个做法是还是对我们来说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跟新浪还签了合作协议，就是能够他们的财经头条就是自动采用我们的内容。那现在在有合作协议的情况下，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并不是敏感话题的一个话题，那发了就是无预警的直接消耗，这种做法我们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遗憾，因为这个我们也说你微博毕竟是在美国上市的一个公司，然后你对这个用户的言论控制到这个程度，对在你上市所在的国家的华文的中文的一个媒体采取这么恶劣的态度，我们确实是非常的只能说是非常的遗憾。所以呢，我们就是现在这个只能说这个舆论环境对你现在已经是不问青红皂白，只要是在美国或者是美国人也好，在美国也好，华人也好，通通变成了敌人。那这个我们是想做朋友，但是你们就基本上是用一个敌对的一个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不可以接受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就把顺便提了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文媒体，就是也希望中国会越来越好，对不对？这是肯定的。然后包括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不能够谈论六四，我们谈论只是一个比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就是建设性的一个意见，就是呢，你如果中国能够民主化也好什么，那毕竟是软着陆，对整广大的老百姓是好的，对吧？那么现在其实现在的趋势确实是中国不管是在言论方面还是其他方面，经济方面都在走下坡路。那么能不能就是以后能不能就是靠这个政党也好，这个体制也好，能够靠自己来监督自己，然后自己来完善自己，我觉得真的很难哦。所以当时就是我一直认为中国是错过了一个六四个的事情，就是我们学会的六月四号，就六四这个事情，中国错过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就是软着陆的最好的时机。那么以后就是不能软着陆，硬着陆你也知道，如果飞机硬着陆就是摔坏了，对吧？所以软着陆那里就是相当于是降落，平稳降落就是没问题的。那我们就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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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播十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星光。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三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的开场信箱，我是小袁。那刚刚呢，我们也回顾了一下我们中文电台的就是十年来的一些进展啊。那么就是我们从那个广播讲到社交平台，然后我们也那个对我们的微博就是被禁言被消耗表示，我只能说表示抗议。那么我们以后会把主要的那个在社交网络上的那个精力就用在美国的，就是或者说是国际上的一个社交平台，就是减少在中国的一个就是 presence 啊。所以我们办台的宗旨就是加强中美之间的文化还有其他方面的交流呢，其实是我相信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这个是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是确实是一个中美关系的一个大环境所决定的。那么就是我们除了做这些方面之外，除了就是广播节目啊，社交平台啊，网站啊，然后还要做了很多其他的线下的活动啊。那么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春晚啊。那么我们从2014年开始做春晚，一直做到2022年还在做啊。那么差不多做了十届了，差不多做了十届了。那么有其中有至少有三届是在网两届在网上，还有一届是在网上跟现场是综合的啊。那么就是今年的其他的就是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二一二四五六七八九十二一二二，所以这么多次春晚啊。然后我们早期春晚就是请了很多的明星啊，就是从其实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请明星了嘛。当时请的是在国际上就是得了世界芭蕾舞冠军叫金丽莲啊。那么他从加拿大来的，然后15年开始就请了一些明星。那么我们15年应该是请的是陈友组合，是台湾来的。那么16年请的是16还是17年请的是吴敬贤啊，就是也是台湾的星星之我心的一部电视剧的主演，然后金鹏，然后还有陈飞是拉小提琴小提琴歌手啊。然后我们又请了曾明、曹志威、张雨绮。那么这些是应该是18年请的啊。那么曾明是东方歌舞团的，然后曹志威是江苏昆剧院，然后张雨绮是那个一个华裔的一个选美的冠军啊，就是国际的。那么我们又请了19年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 就是上海评弹团团长，然后还有上海的一个歌手叫周艳艳。那么我们还20年的时候本来要请更多，但是因为疫情爆发了，所以有的演出团体他拿到了签证也没办法来，有的因为种种原因没拿到签证。后来我们请国会议员帮忙写信之后重新预约去签证的时候，就疫情又爆发了，就还是没有去签到，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的。然后2021年的时候我们是办了就是北美云春晚啊，然后跟东部的几家媒体一起办的。那么到2022年的时候办了中美云春晚，那么这个有一半节目是在那个剧场里面演的，然后还有一半节目是国际上的那个国际上的一些就是也是包括洛杉矶还有加拿大还有特别是中国有一些知名的歌手啊，他们帮我们就是录制的一些节目。那么不是歌手，就是艺术家，包括龚琳啊、李思清啊、杨腾刚啊，还有曾明啊、曹志威等等啊，他们演出过，到我们这边来演出过。所以呢，这些呢，就是总的来说，我们这个春晚还是深入人心的。然后呢，确实是有很多的故事啊。那么除了春晚之外呢，我们也办了。至少办了两届叫中美企业家论坛，西雅图高峰会。那么这两届呢，其实都是在那个希尔顿大酒店办的。然后，当时来参加高峰会的那个国际上的就是从中国来的客人，不算太多啊，不算太多，就是有就是特别是19年的时候。18年的时候，就是从国内来了一批人啊，然后我们也带他们去我们也带他们去那个波音还有亚马逊、微软参观，然后呢也有一些那个峰会场就是讨论，那么主会场就是我们的台庆。那我们现在又谈到台庆，因为我们其实是从2013年的一周年台庆晚会。那么当时因为我们成立是2012年成立的，所以2013年办台庆的时候是在剧场里面演了一些节目。那么14年开始就两周年的时候开始去参观，就是那去了我们大很多都是在China Harbor 就是中国海军大酒楼，所以每一次当时每次都有30多桌，所以还是蛮隆重的。然后呢就是后来有两年因为跟高峰会一起办了之后，因为成本高了，然后可能票价也高了或者什么东西呢，反而就是人就没有那么多。那么到了19年的时候，就是就是七周年的时候，19年七周年的时候又回到海景之后呢，就人气又上来了，就是所以呢我们这台庆是一直在办。那么2000年因为疫情，所以呢我们台庆就停办，但是呢跟那个现在跟春晚合在一起办了一个叫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八周年全球文艺云汇演，所以呢就是春晚跟台庆合在一起。没有吃饭了，因为确实是疫情的原因。那么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台庆还是没办，因为还是有疫情，但是呢疫情基本上减弱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就弄了一个就是规模小的一个活动，就是顾问贵宾晚餐会。那么那时候我们有十多人在那个在海景大酒楼举办的，所以呢那个还是也算是隆重的。那么基本上把一些我们台庆的一些功能也移到了公共贵宾晚餐会上去，就是说有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颁奖啊，就是然后那个聘请顾问啊， 等等呢，这些仪式呢都放到那个我们的中文归归晚餐会。那今年十周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六月初，我们还是预计要在八月下旬啊举办一下。那么应该是下周我们要去预定场地，然后呢就要把那个十周年的活动要办起来。那十周年应该是大庆，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我们电台的听众也好，朋友也好，赞助商也好，然后以前的同事啊、同仁啊、家人啊，都能够来参加，然后呢一起来庆祝我们十周年，能够把我们的电台，就是我相信有一句话叫众人拾火火焰众人拾柴火焰高，对吧？就是能够把它做起来。那我们就像我们中文电台一直的那个一个口号是叫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啊。那我们就是十周年以后有什么打算，我们现在就是也还是要越可以说是继续为大家服务哈，越做越好，就是还是这个愿望。那么今年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愿望要去做。那么我相信就是这个中文电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平台呢，还是大家的一个朋友，能够制作跟出品一些高品质的内容。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内容的提供商。提供者或者是内容的提供者，那么就是不仅仅是从广播，然后网站，然后比如说 APP， 然后还有社交平台，然后我们现在呢还要更像视频或者说影视方面就是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可以说是大有可为，而且呢确实是很多事情如果做好呢还是有意义的啊，就是我说关键是品质啊，关键是品质。那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向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就是什么样的品质啊，就是说我们17年18年两年办的就是那个中美企业家论坛幸福高峰会，那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请一些高品质的讲员来介绍就是相关的知识啊，或者什么分享一些经验。那么当时其实是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啊，就是能够不管是打造这个品牌也好，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有了很多的投入，但是呢确实效果不是很明显啊，就是因为虽然名字起得很大，但是来的人不是很多。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相当于是说难听点好像是没有起来，而是沉下去了。因为每做一次，我们17年的时候首届那个中美企业家的西雅图高峰会呢，我们可以说是成功的，就是说所谓成功就是至少财务上是没有亏的。就是小有盈利，小有盈利啊。那么第二届就是非常的遗憾，就是我们其实是因为成本高，一个是成本比较高，另一个呢就是效果不好，就是因为参加者或付费的那个参加者少，所以呢就基本上是亏损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继续做下去是很难，就非常难以为继啊。所以呢我们19年就停办了。那么这个究其原因是品质嘛，那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当时请的人是级别也是蛮高的。然后呢包括布鲁金斯协会中国中心主任来讲中美关系啊，然后还有那个总统就是白宫的那个亚太事务亚太事务那个公务委员会的成员啊，那么这个还是级别是高的。那么到了但是这另一方面就成本也上去， 另一方面呢，就是到了今年之后呢，我们也想办，因为就是我们当初，比如说当初在我们影响力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时候，我们也敢办。那现在影响更大了，是不是敢办还是不敢办？那其实一开始我们还是蛮犹豫的，但是到最后呢，就是现在我们以其他的形式就是推进了，就是那至少我们现在6月11号就办了那个即将举办那个叫华盛顿州 AAPI 小企业高峰会啊。那么那我这次跟以前的就中美企业家论坛企业的高峰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说首先这一次我们是跟政府合作的，对不对？我们就跟Bellevue市政府有合作，那么我们是免费使用它的场地。那这跟那个以前在希尔顿大酒店用的场地呢，就是比如说消费要2万或者2万5、3万以上，有可能3万以上才能够用它会议室之类的。那会议室另外还收费，然后这个就是特别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的讲员，就是层次，就是我们以前是请的那个比如说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那么听起来有的人可能不知道布鲁金斯学会是什么。那虽然说我们也是就是我们自己请他也是要付费的，对吧？然后呢现在我们请的我们现在请的嘉宾就是有白宫的那个就是AANHPI 倡导办公室，那么副主任地区或者这个倡导办公室地区的那个主席啊，那么这些就是还有那个美国小企业局管理局的那个局长，就第10分局的局长，当然还有西雅图市长，还有那个我们华盛顿州的国会议员，就是华盛顿州的那个议长啊，那么这些还有市长，西雅图市长，贝尔维副市长，还有前市长，还有其他是企业家，那这些就是层次确实很高了。然后呢我们请的那个讲员，其他的就是分组的讨论的也是非常的好，就是以前分组讨论虽然说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次确实是集中的优秀的就是创业者啊，他们来就是做给大家做演讲。那么这个我觉得确实我们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有这么高品质的不管是嘉宾主讲嘉宾还是分组讨论嘉宾，那么就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以后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不管是就是你做的提供的内容啊服务的品质要提高，另一方面就是品质确实提高，另一方面呢就是加强各方面的合作，这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说我们那不仅仅是就是自己掏钱，我不想跟任何人合作，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如果要进步的就是能够进步的发展越做越好的话，我们只能加强跟社会各方面的合作，就包括政府，包括企业，然后包括那个当然各个阶层的人士。那么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以后就是包括我们有一些想法，比如说要做那个要做一些口述历史的记录啊，用视频方式的话呢，这些呢我们都会就是尽快的开展一些相关的工作。那么因为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我们一直是看好，就是能够虽然说在这个中美关系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时候，那么我们作为从我们的宗旨是比如说做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那么我们桥梁两端如果一端把我们这个桥给切断了，我们的桥梁就办不了。 那么就是我们只好就是做一些调整，至少是为在美国的华人服务，对不对？那么在美国的华人就是服务还是有很你是大有可为的，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好的地方呢，虽然说比如说就是美国官方已经把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但是在美国的华人也是一个多种族的，或者说他的一个成员之一，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美国的华人也是比如说美国人，对不对？那么这也是从不管是政府方面还是民间方面，还是这一点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的优势所在啊，就是我们在美国能够保留我们就是中国的文化，能够在我们为我们这个种族，为我们这个族裔保留和发展繁荣我们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在于美国的伟大。那在有这么一个大环境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大有可为的。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充满了信心。那总的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放弃中国那一边，但是呢只有我们还是在尽我们的努力在做这个文化交流的工作。但是如果中国就是不管是什么社交平台都要对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媒体对美国的华人或者恶言相向，或者说采取消耗删帖或者什么东西这种办法的话，我们确实是只能说是非常遗憾。然后我们就是说以后如果不管是中国的政府，就是如果内部能够有所改善，能够放宽这种所谓禁言的这种做法啊，就是禁言封号这种做法，就是说就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就是重新改善就是这方面的就是关系，然后能够重新开展就是双方的合作跟交流的。那么这就是今天的台湾信箱，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啊，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关注和关心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不管是线上的节目还是线下的活动。那谢谢各位，祝大家晚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